熊起义啊，做生意多年，他一看到法子英出现，就知道自己是落进了圈套，当即呢，就是想报警。可是他这一举动啊，却把自己送上了死路。绝对不能让他报警。这样是劳荣枝的第一反应，他故作惊慌的就看向了法子英。法子英立刻就觉得呀，自己就是这劳荣枝的大英雄啊，他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女人受伤害，所以法子英呢，他就出手了。这样是法子英第一次杀人。虽然法子英抢劫过无数次，但是要人性命呢，却是第一回。熊起义有1.84米，而法子英呢，只有1.72米。论个头啊，法子英似乎不是这个熊起义的对手。可是啊，这法子英却用钢丝勒住了熊起义的脖子。纵然是铁打的壮汉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，也是毫无反抗之力。而这劳荣枝啊，就这样站在了一边。他看着熊起义，逐渐的停止了挣扎，双眼突出，死不瞑目。直到法子英是气喘吁吁的把熊起义的尸体扔在地板上，劳荣枝啊才赶紧跑过去抱住了他，害怕的装作问道：“
啊，我们杀人了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”
法子英呢很享受，他享受劳荣枝对他的依赖，他拍着胸脯啊安慰着劳荣枝：“
嗯，不要怕，一切有我。”
可在法子英看不到的角落里呀，这劳荣枝呢，缓缓地勾起了嘴角，他等的就是法子英这句话。从始至终，他没动手，他就靠这法子英替他做完了一切。熊起义身上的那点财物呢，并不能满足劳荣枝的贪欲。劳荣枝啊，他又提起要到这熊起义的家里去抢一笔。这一个说法呢，轻而易举的也引起了法子英的贪欲。
嗯，再抢一笔。法子英啊，当即的就拍板决定了。
为了处理熊起义的尸体啊，也为了震慑一下熊起义的家人，法子英呢，决定把这个尸体给肢解了。可这分尸啊，是需要技术的，这可不是法子英的长项。鲜血呢，那是流了一地，砍下的脑袋呢，就这样啊，直挺挺地放在出租屋的地板上。这熊子义的眼睛呢，就这样直瞪瞪地凸了出来，比那恐怖片啊要恐怖上100倍。可这劳荣枝啊没有出声，他就这样啊看着这熊起义的眼睛。空气中的血腥味那是令人作呕，但是奇迹的呀，就是这劳荣枝不觉得恶心。大概呢，是他觉得即将要拿到大笔的财产，只要能弄到钱，杀个把人又算得了什么？而此时在熊起义的家里，他老婆张丽呀，正在陪他3岁的女儿玩耍。
就在这时，门突然被人打开了，
张丽以为啊是她老公回来了，正想念叨她老公几句。可他一抬眼，看到来人是一对拎着黑色行李袋的陌生男女。张丽呀，吃惊地看着面前这两个突然在家里出现的陌生人。法子英呢，什么话都没说，直接把这熊起义的尸块从包里抖了出来。张丽那是连忙地捂住了女儿的眼睛，自己呢，被吓得脸色惨白。他明白呀、啊，哎呦，这里眼前的两个人就是来自地狱的黑白双煞。张丽他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现金，怀揣着渺茫的希望，祈求这个法子英和劳荣枝放过他和他年仅3岁的女儿。 可眼前这两个人啊，就是来谋财害命的，又怎么可能会放过这个孤儿寡母？恻隐之心这种东西啊，无论是发子英还是劳荣枝，早他妈扔掉了。在张丽的哀求声和孩子的哭喊声中，劳荣枝呢，就看着发子英勒死了这对母女，内心呢，毫无波澜。他甚至啊，还会在想，这个女人凭什么比他的命好？自己这么漂亮，都住不了这样的大房子，凭什么他还有一个那么可爱的女儿？而现在呀，这个家里所有的钱都是他的了。劳荣枝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钱，这种咒夫的感觉呀，超越了那杀人的恐惧和害怕。法子英呢，让劳荣枝就等在熊起义的家里，他这个时候啊，得返回出租屋，他得把那个熊起义剩下的肢体运在这里。他呀，想要制造一家人死在一块的假象。而就在法子英运输尸体的时候啊，劳荣枝呢就睡在熊起义的床上，旁边呢就躺着那张丽的尸体，卫生间的浴缸里呢浸泡着他那3岁的女儿。屋里那浓重的血腥气和那冰冷的尸体丝毫没有影响到劳荣枝，他躺在床上，脑海中幻想着即将来到的富贵生活。我出卖身体是为了赚钱，杀人也是为了赚钱。对劳荣枝来说呀，这两样根本就没什么区别。而这法子英的行动力呢，也让劳荣枝是感到非常的满意。因为从头到尾啊，这法子英都没让自己参与动手。劳荣枝这时候就看着自己鲜白的双手啊，依旧是这般的纯白无瑕。熊起义一家的死亡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劳荣枝和法子英啊，立马就被通缉了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雌雄双煞。然而啊，这两个人并没有就此收手，无法抑制的贪欲让他们俩在犯罪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。此后3年，劳荣枝和法子英呢辗转多地，犯下了多起的命案。除了那最后一个殷建华之外啊，劳荣枝都没有亲自动过手，他只是用自己的魅力让这个法子英呢是心甘情愿地替他谋利，而自己呢却不沾一滴的鲜血。这呀，就是这个美女蛇劳荣枝的高明之处，他只需要扮演着楚楚可怜的受害人形象，利用这个法子英对自己的爱，让他呀成为杀人的刽子手，杀人掠财之后呢，满足自己那无法填满的欲望沟壑。劳荣枝被通缉的消息在老家传了开，几乎所有那认识劳荣枝的人都会说呀，这个女孩一定是被法子英蛊惑和胁迫，她才会犯下这种十恶不赦的罪名。毕竟啊，一个呢是恶名远扬的黑社会，而另一个则是外表纯洁的前人民教师，他天性单纯，不谙世事，被那个法子英花言巧语所哄骗，才会跟着他走上不归路。而当法子英落网之后啊，他面对警方的审讯，那是竭力的替劳荣枝开脱，声称啊，所有的杀人事件都是他一人所为。直到死啊，这法子英还都在包庇劳荣枝。而法子英心目中那个需要被他保护的柔弱女孩，在他被捕之后呢，却是远走高飞了。而这一逃，就是20年啊。